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三章，与信心调和。信心伸手把神通过恩典为我们提供的拿来据为己有。我们不必请求、祈求和恳求神，他已经提供了我们的所需，这只是我们要不要相信的问题。你可能会问，那么安德烈，那些提到请求的经文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请求并没有错，神已经提供了一切，所以严格说，你不必请求得到什么，只要相信并接受吩咐并释放神的大能就可以了。协调这二者的关键在于你请求的态度。礼貌的要求。看看耶稣通常被称为主导文的经文中所说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请求满足你的日常需求。然而它并没有这样的措辞，能请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吗？好像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给你一样。不，这更像是一种要求，如同一个孩子在用餐时间对他母亲说，我可以吃点东西吗？如果你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到我家做客，一个孩子进屋来跪在我面前，双手合十说，爸爸，我太不敬虔了，我也知道我不配得，但能请你赏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可以吃一点点食物吗？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开始像那样祈求我，你肯定会认为我这个家庭有问题。一个孩子如果受过适当的教导，不会进屋就说，给我吃东西，这也是不对的。他可能会说，我可以吃点东西吗？听上去似乎问了个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疑问在里面。他知道你爱他，知道你会供应给他，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提要求，只不过用的是礼貌友好的方式。我不是说我们不承认我们的需要，或从来不提要求说，神，我需要你提供一些东西。但是这不是一个乞讨式的请求，这不是一个后面加了问号表明你怀疑神是否会提供的请求。你的请求更应该只是来到天父面前礼貌地说，天父，我知道你已经提供了我所有的需求，我准备好要接受了，我现在能拥有他们吗？乞丐还是信徒？怀着信心向神请求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把一个请求扔出去，不知道神会不会应许，感觉像是你得在地上卑躬屈膝的乞讨和恳求，则是一种与圣经教导完全相悖的宗教概念。想象一下，如果我现在对你说，你读完这一章后，我会给你我的车钥匙，你可以开着它随便去哪儿，做什么都行。如果我对你做了这样的承诺，你读完这一章后来找我说，能把你的车钥匙给我吗？这句话可能出自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可能会想，安德烈真的会把他的车给我吗？我不信，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他真的会那样做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来问我，能把车钥匙给我吗？就像是在说，这是真的吗？你真的会这样做吗？这样问是出于不信。另一种情况则是，你用完全相信我的语气来对我说，能把你的车钥匙给我吗？那么你说这话的意思是，我准备好了，你说的，所以我现在来找你要，能把你的车钥匙给我吗？你可以怀着迥然不同的动机说出完全相同的话，你可以相信我所说的是真的，只是礼貌地提出你的要求，或者你是怀着不信在说话。这个教导所要反对的就是这后一种情形，这种不信。人们祷告说，主啊， 如果是你的旨意，请触摸我，在我的生命中行动。不，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他已经提供了一切。我们不该像乞丐一样来到神面前，而是需要像真正的信徒一样，相信他的承诺，充满信心和感激地充分利用他为我们提供的一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谨慎、清醒和勤奋。正是这种不信的态度阻碍了那些犹太人接受神的供应，使他们没能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前面说过，任何相信神的旨意会自动成就的人，在读圣经都没有仔细留意。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后，在旷野度过了40年的岁月，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他们不信的结果。神的旨意没能实现，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靠信心与神合作，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从埃及出来的那代人，因为不信在旷野中死去，没能看到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就。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节经文对于那些认为神绝对控制一切，若非神的旨意，事情就不会发生的人来说，毫无价值。希伯来书4:1说，你需要小心、谨慎和清醒，你需要勤奋，因为你可能会错过神对你的旨意。那么这节经文完全是无用的陈述。虽然神负责并控制一切的教义在今天的教会中如此盛行，这节经文说的正相反，你需要畏惧、谨慎、清醒和勤奋，以免得不到神已经为你提供的东西。不要硬着你的心，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节经文完美地陈述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内容。神通过恩典提供了一个计划，在创世纪15中，他向亚伯拉罕应许，他会把他的后裔带出埃及地，并把迦南和周围的所有国家都给他们。神做这一承诺430年后才实现。当他终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们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目的和计划上，以致那一代人没能看到神的旨意成就。他们在旷野中死去，他们离开了埃及地，却因为不信而死在旷野。你必须把信心与神要你做的事调和在一起，你必须听从并顺服他，你得相信神，才能看到他的应许在你的生活中得以实现。安息日的安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引用诗篇95，他在希伯来书3也引用过。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以下是诗篇95中的段落。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希伯来书3和4中，作者引用了大卫在圣灵感动下写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4:3的完整经文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节经文的末尾，作者把诗篇95提到的安息与神在创世纪2:2中的安息联系起来。在他创造了天地之后，神歇了他一切的功。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希伯来书四章四节中的这句话引自创世纪二章二节。希伯来书四章接着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简言之，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不要像犹太人那样错过了神所提供的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大卫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子民还有一个安息，就是最先在创世纪二章所讲的安息，即神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的安息。他接下去说，这个安息，这种特殊的关系，在犹太人占领迦南地时显然还没有实现，因为大卫四百年以后在诗篇九十五篇还在说，还有一个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安息。样式和影子。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当犹太人占领应许之地时，这种属灵的安息没有实现，因为四个世纪之后，大卫还说有一个给神子民的安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节经文是说，如果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时实现了有关神的子民享受安息的承诺，那么大卫在几百年后不会说这安息尚未实现。这段经文揭示，当犹太人占领迦南地时，这些经文承诺的安息并没有实现。他说有一个为神子民存留的安息，那是适应于今天我们这些新约信徒的。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请注意，这里又提到从前神创造世界时第七日的安息，神的安息，安息日是未来要发生的事的图画、样式和影子。